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曾经讲了一个比喻，特别劝勉那些服侍他的人。他说呢，有一个你们中间有谁啊，作为主人这个回到家里之后，仆人这个在外面做了一切的工作，对吧，在田地里在牧养群羊，在放养牲畜，在做这一切之后呢，有哪一个主人会说你快点坐下来坐席，来这个吃饭，来休息，来喝水？没有哪一个主人会这样，对不对？耶稣怎么说呢？耶稣会告诉我们说，主人会告诉他，你去做这个，你去啊，做那个。那这个比喻到底在说什么呢？甚至路加告诉我们呢，耶稣最终有一个总结说，我们做了这一切的一切之后，只能在主的面前说什么？我是无用的仆人，对不对？而这个对我们每个人的挑战是相当相当大的，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在世俗工作也好，我们处理我们手头的任何的一个东西也好，我们做完了之后，只要有成果，我们第一反应是我不是无用的，我还是挺有用的，对吧？我解决了这个难题，我解决了这个状况，我达到了这个成就，我达到了这个成果。哎，想一想，想一想，无论是你在打扫卫生、养孩子、做工作、处理难题，做完了，只要是有成果，解决了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从心底里真实的、就真诚的觉得说我是无用的仆人？会不会？不会啊，至少我常常不会啊。我觉得我很有用啊，我觉得我，你看这个把整个房间都打扫的干干净净的多好，你看我解决了这个难题。或者说有一些搞技术的，我解决了这个技术这个 bug， 别人都解决不了。我们第一反应是我是很有用的人，对不对？主为什么在那里的时候特别提这一点？很简单，因为当我们不觉得自己是无用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就正在不是在服侍主，而是在服侍自己。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就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是主的仆人的时候，要知道我们能做这些，有机会做这些，有能力做这些，有资源做这些，能够去做这些，是不是主恩赐给我们的？是不是主赏赐的机会，赏赐的恩赐，赏赐的资源，赏赐的能力，赏赐的这一个的契机，有机会来做这些，对不对？换句话说，只有从整个宇宙，上帝是创造这一切、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上帝是呼召的那一位，上帝是成全的那一位。要知道，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原创的，不是我们成就的，不是我们能够成全的，一切是不是都是上帝做成的？只有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会承认说，我们真的是无用的仆人。无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使我们完成了一个事，看起来是我们自己做的，对不对？即使我们做成了一个事儿，或者说即使解决了一个问题，看起来是我们自己做的，问题连生命都是上帝创造的，连这个恩赐，连时间，连机会，连资源，这一切都是上帝给的。其实我们是在上帝的那一个宝底之下做的这些事儿，如果不是上帝宝底，其实我们做不来这些事儿，对不对？换句话说，路加耶稣在那里在提醒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的，那段经文最核心的还不是做多做少，还不是有用无用，确实无用，这个倒是事实。最核心的是跟主的关系。换句话说，服侍这件事情最核心的其实是跟主的关系。看起来，你知道服侍总是有两个向度或者两个面向。第一，跟主的关系，这是最根本、最核心或者说最基础的一件事。但是大家也千万别忘了，第二，在这个最核心、最根本、最基础的这一个点生发出来的，其实是跟人的关系，对不对？你突然发现最核心的是跟主的关系，但是跟主的关系既然是服侍嘛，虽然说我们是在服侍主，这是最核心的，对不对？服侍主具体的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服侍人，体现在服侍人，服侍那些主所爱的人，或者说恨恶主的人，对吧？慕道友这个未信主的人，与主为敌的人，在罪恶、在死亡、在审判之下的人，等等等等。换句话说，你突然发现这两个层面，每一个都不简单。第一，我们做完了这一切之后，跟主的关系如果出问题，我们就不觉得自己是无用的仆人。一旦我们不觉得自己是无用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就一定是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第二， 这还只是第一个难处。第二是什么？要知道经文说做完了这一切之后只能在主的面前说是无用的仆人。那我们跟人的关系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一切都没做，然后在主的面前说我是无用的仆人，这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层面主要出在这服事上，对于服事的同工服事的人员来讲，我们生命当中永远都在这两个钟摆之间来回摇摆。第一，只要努力了，只要够尽心了，只要做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就不觉得自己无用了，就觉得开始觉得自己有用了，这是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第二，就是我们啥也没做，或者说至少该做的没做，该尽的责任没尽，该去做的这一切没做的很少，但是呢我们直接跳着说、啊、反正我是无用的仆人，反正我就是人都是软弱的，人都是无用的，人都是失败的，都是神来成就啊、神要不动工人也没办法，神要不动工我做也白搭，然后说我是无用的仆人。不是的，不是的，在主的面前尽上一切的忠心之后才有资格说自己是无用的仆人。如果在主的面前没有尽上一切的忠心和殷勤，该做的没做，连有用没用都还谈不上，那个不叫有用没用，那个叫又懒又恶，那个叫邪恶，不是有用没用的问题了，就对不对？它不是有用没用，只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啊，这个又懒又恶那是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为什么要聊到这个话题？那我前段时间读到大卫·鲍利森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对我非常有帮助，甚至很多的文章当我在周三跟学院同学们聊天的时候，我甚至建议大家应该把这篇文章至少读10遍甚至有些地方值得背下来。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作为辅导者的牧师，作为辅导者的牧师。我把这篇文章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我都觉得对我是深深的光照和非常大的一个提醒。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看起来说好像只有牧师需要读这篇文章，对吧？反正作为辅导者的牧师嘛，牧师好好去读，然后好好辅导大家就可以了。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当然，牧师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确实是好好的牧养关怀辅导这个照看神的群羊，这个确确实实是牧师要好好去做的。但是我读下来之后呢，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因为这我们是同工学习，我觉得每一位牧师长老执事同工包括组长，在你身边的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你都是在扮演一个辅导者的角色，你一定是在扮演这个辅导者角色，无论你是做的优秀还是差劲，但是你总是在扮演这个角色。问一个问题，当你小组、你团契、你所带领的施工部门，或者说你所做的你周围的属灵的弟兄姊妹的伙伴，当他有问题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聊天的时候，还不一定是直接询问哈，当然直接询问的时候就更明显了，跟你聊天的时候，你跟他聊天的过程是不是在辅导牧养喂养栽培浇灌他，是不是？一定是啊。当他跟你聊天的时候，你对他传递的是世俗的价值观还是圣经的价值观？你是以基督的爱来爱他，还是以这一个顺着他的这个顺着他的杆子往下说？你是以圣经的真理来光照他，真理来责备他，提醒他，勉励他，安慰他，还是只是体恤他的当时的情绪等等等等？你是真实的帮助到他，还是说只是你们俩聊了一会儿八卦就结束了？换句话说，同工们一定会在一间教会当中，只要你做同工，你就100%会在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扮演这个辅导者的角色。当然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或最核心的大牧人一定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所有人的辅导者，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对不对？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引领光照的工作，他当然是最核心的辅导者。但是这个的辅导，这个的牧养，我们从神的话语，从耶稣基督，从圣灵那里领受的这个的牧养栽培浇灌喂养，其实是需要在我们实际的服事的光景当中传递下去， 如果不传递下去，到我们这里就戛然而止了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出现状况，一定会有问题，至少我们的服侍就会就常常其实不是在服侍，就是至少神服侍我们，神的话服侍我们，圣灵服侍我们，耶稣服侍我们的那个服侍没有用来我们用那些来服侍别人。那有一个话题就更严肃了，你说我已经两年没被主服侍了，当然有可能那就是更严肃的一个问题了，对吧？读经也读不进去，圣灵也不敢，赶也赶不动，心里也刚硬，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我们今天上午分享这篇文章的一个预设，就是我们需要真实的扎根在上帝的那里来学习牧养这件事情。牧养当然在本质上责任的划分上，不是推卸责任，确实是牧师的责任，没问题，没问题。但是你知道每一个人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扮演牧师的角色的，牧者的角色的，对不对？比如说作为父母，是不是在这一个孩子的生命当中扮演，在某一层面扮演牧师的角色，教带他家庭敬拜啊，教他圣经啊，跟他谈论信仰啊。作为组长，是不是在小组当中在某一个层面上扮演牧师的角色作为这个一个团契的带领人，在那个团契的当中，是不是扮演这个角色？是的，一定是这样子的。牧师并在这个泛化的这个角度来理解呢，这个词并不是一个特指在教牧的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是一个牧者嘛，牧羊人嘛。大卫是牧羊人，大卫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好，回到这篇文章当中，作为辅导者的牧师，鲍利森的这篇文章非常的经典。这一个我需要先介绍鲍利森这个人，我最简要的介绍他。那他在2019年的时候离世了，但是呢，他在离世之前一直很多年以来一直做圣经辅导，并且是这方面的举世公认的一位几乎最著名的一位神学家一位这个一位牧师，一位这个实践圣经辅导的一位牧者，他也教这门课哈，在神学院。那其中跟他一起相处的人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呢，为他写序言的人这样介绍他说，跟他共事了近40年之后，我仍然会因为他偶尔提及的一些特定的花卉、树木和鸟类，对早期教父的引用，某个晚上会出现的太阳节活动细节，还有费城运动界的小新闻而发笑。哎，你能理解这段话吗？我觉得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哈。就这样一位神学家，这样一位看起来在神学上钻研特别的深的一个人，他博学多闻，几乎什么都知道，对不对？花卉、鸟类、树木，早期教父、太阳活动季节、费城运动界的小新闻等等等等，并且他在夏威夷长大。一个服侍别人的人，一生都像一个海绵一样不断学习的一个人。真的是这样子的。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不学习了，觉得说我可以吃老本了，觉得说我已经大概该学的都学了，什么时候我们就不是原地踏步，就在退步，或者就在变得不敏感不敏锐，至少对很多的事情不敏感不敏锐。但是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啊，我觉得说一个这么举世闻名的神学家，依然在他的领域之外不断的学习。你要知道，当他去辅导人的时候，会不会有些人对花卉、对树木、对鸟类、对早期教父、对太阳活动、对运动、对美食、对很多、对电影、对服装很感兴趣？会不会？他会接触这样的人，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理解他们在说什么，能够理解对方的生命的处境，能够理解对方的那个要点的时候，他就能够更好的得着他们，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啊，真的是服侍主没那么简单。当在这个角度说没那么简单的时候，其实就是不为的服侍的缘故，为了更好的服侍主的缘故，需要在每一个方面下苦功的来装备自己。有些装备来自于书本，有些装备来自于聊天，有些装备来自于生命的经历，那有些装备来自于在一个群体当中的生活，别人对你的教导等等等等，没有关系。但是你总是需要对真理、对人生、对很多的事情抱有一个强烈的好奇心，在这样的生命的光景当中来成长、来学习，这也会使你的生命保持适当的敏锐度。这个适当的敏锐度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 换句话说，没有这个适当的敏锐度的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即使对神的道，即使同样的道，有敏锐度的光景听起来就吸收的很多，没有敏锐度的光景听起来就会吸收的很少，甚至在跑神，甚至在走神，对不对？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但是呢，介绍他的人这样来这个说，他说这些都只是他生命的点缀而已。他是一个认识耶稣、爱耶稣、以神的话语为食物的人。想一想我们这些人，我们敢不敢每一天说自己是认识耶稣、爱耶稣、以神的话语为食物？每一天，每一天。过去两周我每次去到小组的时候，都跟弟兄姊妹一起拿出来一段经文来一节一节的往下走一段经文，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发现好多弟兄姊妹打开圣经的时候，读完之后就是读完了，水过地皮都不湿，就觉得读完了，好，完成任务了。不是的，你需要真的是每一天以神的话语为食物，甚至这都不需要多高深的神学装备才能做到的事，这就是每一天每一天持续不断的事。神的话一定会对你说话，一定会光照你，一定会在你的每一个生命的处境当中来到你的生命的面前。并且呢，他说不仅他对神是这样，他全身心的投入在来到他面前的每一个人。哎，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人家主要的还是一个神学家呢，他全身心的投入在他面前的每一个人。哎，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能做到全身心的投入来到我们面前的每一个人吗？别说来到我们面前的每一个人，连我们的家人，连我们的孩子，连我们的妻子，连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难做到，对不对？并且喜欢跟亲朋好友开玩笑，也乐意被别人开玩笑。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真实的爱主，并且真实的 在其中能够被造就，也能够造就人的人。坦白说，一个服侍主的人，时间只要一拉长，我们就习惯性的去造就别人，而不愿意被别人造就。就来到别人面前主要是说教的，来，我教你一段话，教你一个神学真理，教你一段经文，给你解个经，给你应用一下。当然这是造就人，没问题哈，可以的。想一想，我们会不会乐意被别人造就？来到一位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面前，一个牧师来到一位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面前，愿不愿意说这点上我不太懂，你教教我行不行？很难的。当很难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让自己处在不装备不学习的光景当中。或者说一个老年人来到一个年轻人面前，对他说这点上我不太懂，你教教我行不行？很难的，对不对？因为是身份上的，因为是年龄上的，当然跟这个中国的文化，山东的，特别是山东的文化肯定有关系，但是这些文化肯定是不符合圣经的，对不对？所以呢，鲍利森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什么呢？他说就在此刻，就在此刻指的是你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可以给别人提供很多的辅导，并且你已经这样做了。当然不管你的辅导是好的还是坏的，对的还是错的，你一定会在辅导别人，并且你已经这样做了。所以呢，教牧或者说牧养这个话题，对每一个人来讲，真的是我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对我有相当大的，当然我之前就很认同这些观念哈，但是当一位神学家以文字的方式写下来的时候，依然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冲击。这一个推荐的序言说，他会关注非常宏大的文化议题，也会深入人心，并且治愈人心灵。就是有的时候服侍宏大跟具体是不冲突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一宏大就不具体了，一有宏大大方向大框架大的一个想法，就变得飘在半空当中，就着三不着两，对不对？就开始说一些这个虚无缥缈的话了。不是的，大方向需要明晰，但是鲍利森告诉我们说，每一步需要踏踏实实的走下去。踏踏实实就包括主日下午的时候的探访，我们需要就是扎扎实实的在那里陪他2个小时。 周二小组的时候就需要预备好诗歌，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来聊天，很多的细节，包括打扫卫生的时候就需要把板凳就排好，把这个凳子刷好，把地扫好。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呢，踏实跟这个大方向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矛盾的啊。所以呢他说呢，需要让圣经来说明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什么是牧养？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因为弟兄姊妹不知道所以你需要去牧养他，不是的，他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而是都知道但是做不到。你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圣经来说明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实，因为唯独神能够显明人心灵深处的那个隐情，而并且不仅显明，如果仅仅显明也没用，并且治愈人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手里被治愈啊。所以呢圣经会强调说软弱、祷告、充满爱才是教会牧养的动力的源泉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被称为艺术中的艺术。或什么叫艺术中的艺术？或许你所有的标准性的动作都做了，该发的通知发了，该聚的会聚了，该讲的道讲了，该学的习学了，该做的一切的事都做了，但是好像就是好像没有牧养到大家，或者说就是没有大家，你自己也觉得没有牧养到，这个大家也觉得没有牧养到。因为这件事是艺术中的艺术，需要做这件事的人真的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光当中，跟上帝来相交，然后因着跟上帝来相交带来的那个真实的爱心、真实的关怀、真实的具体的充满这个祷告，对弟兄姊妹的这个带导和真实的关心。不然的话，这个事儿即使所有标准性的动作该做的都做了，但是看起来就是没做。你知道这个事儿很有意思，你这个扫地扫了就是扫了，但牧养这个事儿不一样。牧养即使所有外在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有可能大家的感受是你没做，就是你甚至大家的感受是你一点都没做，那怎么办啊？我觉得今天上午他的这篇文章一定会能够帮助到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些的省察，有一些的思考。好，我们先来分享他的引言。他是引言的第一句话，牧师你是一位辅导者。我希望把这个牧师也改成长老、执事、组长、同工，就是说在括号里我希望加上哈，就是我们这些同工们都是辅导者。或许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都不这样看待我们自己，你知道吗？或许甚至我们都不想成为这样一个人，但是我们的确是。或许你知道，对于在一间教会当中，对于同工们来讲，对于牧师、长老、执事，对于同工们来讲，有的时候讲道、带领、各样开会、各样行政的工作，可能已经让我们分心乏术了，对不对？可能已经让我们疲惫不堪了，已经觉得都没时间再去牧养了，或者没时间再去关怀了，没时间再去跟弟兄姊妹聊天了、探访了。甚至没时间花上一个安静的时间跟弟兄姊妹有一个严肃的认真的谈话了。但是事实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我们忙于讲道、忙于带领、忙于开会、忙于各样的行政工作、忙于各样的规划，而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聊这些深入具体的话题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向会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我们大多数人并不需要坦诚的建设性的和双向的交流，我们是在传递这个信息，就在教会当中不需要这个，教会你来听到就可以了，你来开会就可以了，你来扫地就可以了，你来参加这些活动就可以了，但是你不需要真实的触及灵魂、触及生命、触及你最隐秘的、最深刻的、最需要悔改的、最需要被翻转的地方。一旦形成这样的氛围，甚至弟兄姊妹都会抗拒坦诚的建设性的交流，这就是牧养的失败。通常牧养的失败不会是一年两年形成的，通常都是十年八年形成的，形成了一种属灵的文化和氛围。显然伯利森这样说，他说照顾和治愈那些任性的、容易分心的、受伤害的、不成熟的灵魂，他说可以透过公开的服侍，公开的服侍大概就是讲道、成人主日学、公共敬拜、 来达成，同样也可以透过什么私下的祷告、探访、关怀和劝勉来达成。甚至通常私下的服事的效果比公开的服事更好，即使你为着这场公开的服事预备了20个小时的讲道，但是他不听你没办法。鲍里森这样说，他说或许你不是一位太称职的辅导者，他罗列了这些不太称职的辅导者或者不太称职的牧养的特质哈，就说我们服侍别人，我们牧养别人，我们在一间教会当中服侍，我们会有这些，每个人都会有哈。就当他罗列这些特质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都会有这些特质，这是不太称职的一些的特质。我们对照一下自己好不好？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具体，这篇文章之所以好，就是他把这些特质非常具体的给我们罗列下来，一对照就会发现你自己有没有这些问题，有的话我们就来一起来成长哈。他说第一，你是不是经常害羞犹豫不决，非常的被动，这是一个方面，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你还是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都是态度强硬，控制欲极强，固执己见，非得把你的想法强加于别人。哎，你有没有发现是一左一右的两个极端？或者说你是否因为过分同情那些来到你面前的挣扎的困境的弟兄姊妹，以至于你的谈话已经无法往前推进了，就是你太同情他了，就是只是在跟他共情。或者你是这个很善于倾听很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或者你一点都不善于倾听，也不真正关心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处境、他们的需要，以至于他来到你的面前只是一味的听你在唠叨，听你在说，以至于他们都找不到理由来信靠你，甚至跟你聊天聊了两次也不愿意跟你来聊了，反正每一次来跟你聊就是被你批一顿啊。所以呢，他说不同于真言，有的时候呢，你是否常常的说教？什么说教呢？就是因为说教有的时候是很容易的，你知道吗？直接抛结论嘛，要爱主，要悔改，要读经，要祷告，得聚会，再不聚会就完了。好好悔改吧，没有其他人罚。这个多聚会，这个好好爱老婆，打扫卫生，这些结论都是对的。但是呢，这个就叫说教，说教通常都没有深入的洞见，也没有深入的理由来支持你提出的这个结论。纵然你的这个结论是对的，是合适的，但是呢，由于没有深入的洞见，没有剖析，没有提炼的一个过程，沦为一个说教。比如说你去读经，你找要灵修，你要参与教会的服事，不然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啊，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你是否像一个敬虔主义敬虔派那样，祷告吧，把它交托给耶稣，人是没有办法了，只能仰望神的恩典，要警醒，要反省，要在内心当中聆听神的声音，想想神怎么感动你，跪在那里别起来了，这种事还起来干什么？一跪就值得跪一天了就。这是一种。并且你是否不像耶稣那样，只是在泛泛的谈一些抽象的神学概念？想想我们有没有，当别人来到你的面前，你在泛泛的谈一些抽象的神学概念？神的主权，这一切都是神的主权，你要因信称义，神的主动性和人的回应，成圣的功夫是需要天长日久的，你需要学习等候的功课。我告诉你，每一句话都是一个极大的神学框架，你一个小时都不一定说清楚的，让我们一句话三个字就蹦出来了。这就叫泛泛的谈一些抽象的神学观念。还有一种，你是否过多的谈论自己？就当别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轮不到别人说话了，就你跟他讲了一个小时你自己的人生经历。想当年我，对吧？我这个经历的那些事儿，你们吃过的盐，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面还多，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对吧？这是一种极端。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闭口不谈自己也是一种极端，完全不谈自己，就是你一点都不敞开，你希望他对你敞开，但是你对他没有一点敞开。或者说你在给别人 辅导牧养帮助的时候，像是在念一本手册啊，自救手册啊，告诉他一二三四五啊，做到这五点你就可以了。你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把辅导，可以把这个牧养这件事搞砸，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把这件事搞砸。你突然发现，刚才罗列的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搞砸的主要的表现？各位原谅我说，在过去我们辅导别人、牧养别人、关怀别人、帮助别人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会出现这些的漏洞，出现这些的状况，然后我们把这个事搞砸了，还赖弟兄姊妹说太刚硬了，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太刚硬了，听不进人话呀，就是不听啊，没办法。这个我觉得你说了一部分的事实，就是他确实刚硬，这个倒也不能犟嘴，他刚硬是真的。我们没把福音讲好，没把福音应用好，这事我们也得承认。我们这个管道呀，又狭窄又扭曲。我们作为神的管道，又狭窄又扭曲，以至于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真理、神的那一切流通我们的时候，来到他面前已经在滴答水了，并且还是污水，对吧？这个各种各样的状况都阻碍人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伯利森最后说，即使你给别人的辅导不佳，犯的上面的错全犯了，甚至令人反感，甚至有害，但你仍然是一位辅导者，你仍然是一位牧羊者，你仍然在服侍他，只不过把他带到沟里去也是一种服侍，你知道吗？所以你突然发现真的是危机四伏的呼召呀，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太危机了，危机太大了，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所做的一些事儿，我们这作为服侍主的人，我们其实即使效果不佳我们也在做，对不对？但是后面呢，鲍利森在引言当中又告诉我们，呈现了一种优秀的牧羊者、辅导者、服侍者的样子，就是学习用语言去扶助贫乏的人，在爱中说诚实话，弃绝谎言，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给人恩典，温柔的对待愚昧迷失的人，因为知道你们的相似性大过你们的不同。哎，当我们去帮助辅导关怀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说，哎，我今天主要是来帮助他的，他有问题，他需要悔改，抱歉，你们俩的相似性绝对大过了你们俩的差异性，因为你同样需要悔改，同样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也需要在这场辅导当中被神的话语来浇灌、栽培、提醒、喂养和劝勉，这点太重要了。有的时候我们好为人师啊，我们就是老师，你就是学生，不是的，我们辅导别人的人和被辅导的人，其实最终不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而是什么？而是我们在这样一来一回的对谈和聊天当中，共同伏在那一位真正的大牧者耶稣基督，那一位真正的辅导者圣灵，那一位圣言之下，双方都被辅导，双方都被安慰，都被挑战，都被关怀。只有这样，他才会觉得说神的话、圣灵、神的真理在帮助他，不然的话他总会觉得你在帮助他。我告诉你，你帮助他的时候总是会有限的，因为你自己有限，你自己是有问题的。你帮助，甚至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对人的帮助归根结底一定会有问题，即使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即使是一场很双方都很愉快的美妙的帮助，这中间有没有问题？你得承认，我们得承认有问题。即使整体上来讲，你觉得说这次辅导、这次劝勉、这次帮助、这次牧养整体很优秀很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也是告诉我自己，这中间也还是会有很多地方有问题。那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悔改，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一味的安慰劝勉、爱心体恤帮助他，还有要向他，要扶助软弱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哎，想一想，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是不是更多的是一味的说，哎呀，你太难了，上帝帮助你啊，扶持你啊，真不容易啊，为你祷告啊，一味的体恤，对不对？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我们很少会去警戒不守规矩的人，直接说你有问题啊，你得悔改啊，这个事你做的不对啊，不符合规矩啊，不符合要求啊，这是圣经说的，对不对？你突然发现我们的辅导是总是偏向一面的， 啊，要么就是直接批一顿，啥也不说，就从头到尾批半个小时，那也不是辅导，对不对？挽回真正迷失真道的人。因此包利森告诉我们说呢，我们需要致力于每一天的去鼓励人，同样的也接受鼓励，每一天的去鼓励人，也接受来自于别人的鼓励。只有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他说呢，牧师是一位辅导者，但远远不止于此，因为一位牧师同样要教导、装备、督责、辅导其他的辅导者。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信的，提摩太的书信，对不对？教导那些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教导提摩太，要提摩太教导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换句话说，恩典是要流淌的。什么时候恩典在恩典真理在我们这里打了折扣断流了，那就流淌不下去了，对不对？本来你接受了恩典，接受了真理，接受了辅导，接受了牧养，但是呢你没有办法用这个恩典真理牧养去再去牧养别人的时候，那我们就在自己这里截流了，对不对？截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是又窄又弯曲的管道呀，就意味着这件事儿，不然的话就不应该截流，对不对？所以呢他提醒说，我们需要成长为一个有智慧的彼此辅导的人。彼此辅导在中国的文化当中都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辅导，都是年纪大的对年轻的辅导，都是这一个牧师辅导信徒，对不对？但是他说了一句说彼此辅导的一个人，就是让自己和每一个人都共同的置于神的恩典和光照之下。所以呢他对我们的提醒，所有的人啊，最后他有一个总结，所有的人都是辅导者。换句话说，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只要你是一个神的儿女，无论是智慧的愚拙的要么你是智慧的愚拙的没有关系，但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当追求成为更富有智慧的辅导者。请注意，他在这里已经不再说牧师了，他是所有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里面有神的生命，里面有圣灵，因为基督徒里面有神的话，因为基督徒有圣灵的同在，因为基督徒上帝拣选了你，就是让你不仅造就自己还造就别人，就这就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因为这福音的好处不仅你自己得，你还要跟别人一起来得。所以他说，神希望我们所说的每句话在内容、动机、语气、适当性方面都有积极的建设性。那些面临任何患难的人都应当在你那里找到切实的安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把智慧的标准拔高了。什么意思？你就成为越来越智慧的人。换句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跟别人聊天，也给别人建议，面临患难的人也会来找我们寻求安慰，这个都是正常，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不智慧，对不对？当我们常常不智慧的时候，我们面对他，他面对我们的时候，中间就好像总是出点问题最终呢他也不愿意来找你，你也不愿意来找他，最终呢圣约群体肢体的作为基督身上的肢体的亲密的团契的这个关系就被破坏了。当被破坏的，我刚亲密的团契肢体的关系一旦被破坏的时候，重建通常需要花十倍的努力，重建通常需要花十倍的努力，都不一定能够重建好。这就是牧养真的是危机四伏的，真的是前面充满了很多的坑的。他说呢，最后鲍利森说，你们这些不是牧师的人也要考虑牧养工作如何在基督身体运作良好的地方，如何具体用基督的智慧来医度灵魂，以至于我们彼此在智慧上来成长。我说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教会的服事呀，为什么要跟各位同工来分享这篇文章？我觉得这是每一间教会的需要，这是每一个同工的需要，这不仅是牧师的需要，这是我们众人都需要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光当中，在他的恩典真理之下来去服侍他的核心的动力。有的时候我们会查验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个事工作的不太好，当然是 人数在减少，当然是奉献在减少，当然是状况弟兄姊妹有很有状况，当然也都是没问题。但是呢，这些都是果子，你知道吗？这些都是表现出来的，背后的根是什么？很有可能是我们没有在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好好的来传递这个福音，就是牧养他，辅导他，真实的共同的在恩典当中一起的来成长，这是这篇文章的引言的部分。